好的，好，那张川道，时间交给您。
你要把那个，对
对，好
，OK，
的。
谢谢，弟兄姊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，OK，我要用的经文是到那时候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，就必得救。我只用到这一个，但是后面没关系，我们一起读。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在锡安山、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，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。那我是针对前半句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，就必得救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悖逆神的时候，有个日子叫做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，那个日子会来到，所以，神就感动约珥说出这句话来。其实告诉我们，就是说要信这句话，它所带来给我们的警告、带领的提醒。那不只是要信，也要有行动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根据这句话来跟大家弟兄姊妹们来分享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请你把你的摄像头打开就更好，因为免得我是在对着我自己一个人说话。其实我是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句话，所以请大家多多的人参与，因为在我们团契，我都鼓励他们，通通打开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，因为可以彼此问安，可以彼此问好，因为很久没见面了。那我跟你们大概也有哇很久了，1年多了，所以说我想我也很希望看到你们。那这样讲的话，我就比较有点底气，要不然我说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。那 OK，那首先，在英国有一个在英国有一个乡下，那里有一个有一个养鸡场，专门养生蛋鸡的养鸡场。那批鸡有一批鸡开始不生蛋了。不生蛋的时候，这个养鸡场想，那你光吃米不生蛋，那留着干什么呢？他们就想说，OK，我把它卖掉，卖到哪里去？卖到屠宰场，卖到屠宰场，他们宰了以后还可以继续的卖，还可以卖钱。但是这件事情被那个动物保护协会知道以后，就大大的反对，因此在地方议会里面提出来，不可以禁止他们这样做。那提出禁止可以，但是要有什么方法让他们能够采用解决这个问题啊？就有人提出来了，那不如这样子，发动全小镇上所有的人去认领这些不生蛋的鸡，那就很多人去认领，带回家去，有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他就把这些鸡子放在他们家后院里面，变成为走地鸡，就随他在后院子里面到处走动，不管他们了。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，没有多久，这些鸡又开始下蛋了。你关在笼子里面，每天叫它下蛋，它不下蛋；但是你给它换一个环境，它就换一个心情，换一个环境，换一个心情就开始下蛋。所以，当你心情不好，当你觉得你的环境不好的时候，你要换一个环境，换一个心情，你的生命又可以活过来。今天疫情也把我们逼在一个地方，逼在一个角落。这个角落里面，让我们的行动不停。特别是这第二波来，疫情来临的时候，在德国更逼得大家好像走不出去了，不能走出去。那走出去一定要戴口罩，等等等等的。可能昨天还是前天消息还说可能会更严，因为在德国这个疫情的，就是得病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多，现在已经超过23000，所以会越来越严重。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生命重新能够喝彩？虽然被关在家里面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仍然可以活得很精彩。那怎么办？今天这个经文其实 也给我们一些启发，就是我们可以求告神的名，求告神的名，求神来阻止甚至消灭这个疫情。但是我们也看见一年了，神并没有做这个事情，但是神也兴起其他的事情，比方说让我们不至于失去，仍然在网络上可以聚会。这对我们来说，对他的子民来说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。但我们不应该失去，就是要继续的求告主的名，把荣耀归给神。但在这中间的话，我们生命中一定要有一些跟神的应许，因为刚刚弥迦书那句话是约珥书那句话是应许，就必须要有一些行动来跟这个应许相调和，你才能够让你生命活出真实跟意义来。那这个就是求告，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要求告神的名，因为神的应许我们知道了，就刚刚诗歌里面也告诉我们知道了，我们也信了，也是思想，但是要行动，要有行动来跟他配合。所以接着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主题呢，可以是这么说，如果我们要重拾生命的色彩，就要认清自己，认清神，而且做出积极的回应。这积极的回应前提要信神，要祷告神。我们一起先祷告好吗？谢谢恩主让孩子今天能够服侍孩子宝的众弟兄姊妹。疫情很在德国又进入第二波严重的状况，以至于我们大家仍然不能很放心的能够出门在外自由的行动。但是神也仍然开放一个空间，开放一个时间，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仍然能在云端一起来敬拜你，一起来分享你的信息。求主你祝福一下的时间，也保守孩子宝的众弟兄姊妹的平安与健康。谢谢恩主，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根据信息，我想我可以跟大家所要分享，第一个是说要知道自己的光景如何，因为我们常常不自知，我们常常觉得很软弱，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是如何。其实我们一定要相信，我们绝对需要神，不管今天我们处境如何，是处的光景环境是好是坏，我们绝对需要神。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了罪以后，我们都知道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，赶出伊甸园以后，他们就觉得好像一无所有，在伊甸园里面有吃有喝，什么都有，很富足。出了园子里面，他们觉得哇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呢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们竟然不知道园里跟园外都有神的慈悲怜悯。因为当他们出伊甸园的时候，神亲自宰了羊给他们做的皮衣让他们穿上，也答应他们有救恩在伊甸园外等候他们，也告诉他们时候满足的时候他们会被拯救。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，虽然处在困境中，但是我们仍然有希望，因为神应许我们了。因此呢，我们必须要知道神跟我们有约，神跟我们有很深厚的关系。当我们看见婴儿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一定有个母亲，婴儿一定有母亲，而且母亲一定跟婴儿是在一起的，这是分不开的，这是婴儿跟母亲是一个联合体，关系非常密切的。婴儿没有母亲活不下去，婴儿没有母亲他可能会不知所措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他都是完全依靠母亲。基督徒呢，基督徒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才成为基督徒的，所以呢，基督徒是属于基督的，因此基督徒跟基督是也是一样，有一个联合的关系，也是连为一体的， 也是不可分的。有基督做我们的主，而且我们是基督的仆人，有基督做我们的老师，所以我们是徒弟。婴儿离不开母亲，有什么疼痛妈妈都会有感觉，很自然，这是一个母子连心的一种感觉。婴儿需要妈妈，婴儿不会自己断奶，绝对不会的，没有哪个婴儿说吃到一个程度说我不喝奶了，不会的。可是基督徒很奇怪，基督徒应该离不开耶稣基督，可是基督徒他会自己断奶。我相信很多人，很多基督徒到了某个时间或在某个环境里面他就离开了，他自己离开耶稣基督，自己离开了这个关系，自己离开了赐生新生命的神。所以我们绝对要记得不要随意破坏跟神的关系，因为你跟神破坏的关系等于自己断奶。当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犹大，一个是彼得。我想我们对他们两个人名字都很熟悉，也都知道这两个人发生什么事情。犹大出卖了耶稣基督，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心目中，他们信仰，他们觉得他们信仰遭受了严重的打击，在他们心目中事实跟他们的期盼相违背，信仰已经不能为他们塑造未来，以至于犹大就出卖了耶稣基督，跟耶稣基督切割。彼得呢，三次不认主，跟耶稣基督撇清关系，好像我跟你没关系了。那在这样的生命意涵里面必然会出现很大的缺失，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犯错不是结束的开始，犯罪也不等于结束，你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，面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很智慧的选择。有智慧的选择你就有不同的结果。我们都知道犹大选择什么呢？他选择了结束他自己的生命，他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可以脱困。彼得就不一样了。西言有一句话，有智慧的选择是神的手笔，彼得神没有放弃他，耶稣基督也没有放弃他。所以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，耶稣基督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就想起耶稣基督曾经说的话，他就出去痛哭。他选择出去痛哭，他选择想起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话，他说你回转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，他出去痛哭。他用痛哭来表示他的痛悔，痛哭是人心灵深处最深的一种呼求。耶稣以至于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第二次向彼得伸出手，那是一个爱的早餐。当彼得再一次遭遇到平生第二次整夜打鱼打不到任何东西的时候，回到岸边，还没有到岸边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下网在右边打鱼，结果又打了两满船的鱼。耶稣基督让他们上岸，然后用早餐丰富的鱼烤鱼跟面包来招待他们，特别向彼得询问三次爱的询问，问他说你爱我吗，你爱我吗，你爱我吗，问到最后彼得几乎要哭了，他说你知道我爱你的。因此耶稣基督把他挽回回来了。当一个人心灵的转变，他生命就转变，生命转变就可以重新得力。所以重新得力在乎于悔改，在乎于信主，恢重要的是恢复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必须要记住一句话，重生的力道大过急难的侵袭。耶稣基督会受害，有两个门徒用 很不可思议的方式来迎接这件事情，但是彼得知道重生的力道大过于他在急难中所犯的错误。 因此呢，他重新恢复跟耶稣基督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如何，做一个最有智慧的选择。需要出去痛哭就出去痛哭，需要悔改就悔改。重点在于，再大的急难绝对大不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爱我们的力道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光景如何。第二个，要确信必能得救，要确信必能蒙恩得救。因为第一个要凭信心来接受吧。好像前面应该还有一个完全相信，对，完全相信神的话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凭信心来接受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。既然是神的应许，它还没发生，但是它必然发生。在没有发生之前，我们只有凭信心来接受。所以要完全相信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有能力说立就立，说有就有，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。神的话是应许，因为神的话他说了，他有能力去成就。因此他说，我是信实的神，我说过的话必然应验。诗篇第89篇34节，他说我不背弃我的约。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应许都是跟我所签订的合约，不是合约，签订的这个约定，就是我一定会做的。神的话是根基，生命可以在上面建造。我们都知道在出埃及记的里面，当他们来到迦南地，要准备进入迦南地之前，摩西曾经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究竟是什么样一个地，那边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因为他们没有去过，也还从来没见过，所以12个人去了，40天以后回来了。回来了，12个人里面有十个人说我们不能去那个地方，的人又高又大，比我们大，他们的城墙又高又厚，我们绝对不可能赢他们，我们就像蚱蜢一样，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，自己给自己杀自己的威风，然后就说我们不能去，绝对不能去。结果这十个人跟相信他们的人通通望走旷野40年，而且死在旷野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一个是加勒，因为他们相信神说那块地是给你们的，你们要去得那地，所以神的话就是根基，他们就根据这耶稣基督，根据神说的话，他们生命就在上面建造，以至于加勒虽然过了40年，当他40岁说这话的时候，到他85岁，他仍然说：“我今年虽然85岁，但是跟我40年前40岁的时候的体力、精神、心力等等完全一模一样。”这是神的保守，他经过神的整容，没有变老，外形不变老，心境更不变老，以至于他可以有一个很丰盛的生命。神的话是应许，但是你抓住他的当做印记，你就可以起死回生。在列王记下5:1-19，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。是什么呢？讲什么呢？亚兰王前面有个大将军叫做乃曼，这么崇高的位置，很不幸得了大麻风。得了大麻风以后，按理讲在那个年代甚至于到今天来说，大麻风是一个绝症，没办法医治的。可是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小女孩，这个小女孩是犹太人，就告诉她的祖母说，我巴不得我的 主人去见伊利亚，一个先知，叫伊丽莎先知，他可以医好她。听了以后她就真的去了，然后去找到伊丽莎，他凭着应许，因为犹大王告诉他，你去找以色列王，说你去找这个谁，找伊丽莎去了，伊丽莎可以医治你，他就凭着应许去求伊丽莎医治。虽然伊丽莎用很不可思议的态度来接待他， 但是伊丽莎告诉他的话是绝对有效，因为这是应许。你到约旦河去，进入约旦河七次，你必然就被受洗，你就必洗干净，大马蜂就必离你而去。他虽然先开始很不情愿，但是他勉强下约旦河水。进入七次以后起来，真的果然被医治好了。所以到神面前来求告神了，你必蒙拯救，因为起死回生，因为神的慈悲与怜悯是要万人得救，而不是一人沉沦。我们不但只是说要相信神说的话，你还要完全相信他做的事情，因为相信他的话是一件事，但是很多人说我不看见你做的事，我还不相信。神他就真的做事情让你看见，你非得信不可。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四十二节，就是在刚刚乃曼那个故事前面一章，前面几节，伊丽莎有一天乡下有一个人来找他，献给他20个饼，还有几大袋的面粉，然后他说。这20个饼献给你，分给100个人吃。当时大概伊丽莎有100个先知学生，所以他说我20个饼分给你们100人吃。那些学生们，那先知学生们说，这哪够二十个饼？怎么够我们100个人吃呢？伊丽莎说绝对够，而且还会有余，还有剩。果然不错，20个饼吃完了，但是还是有剩。100个人都吃得饱饱的。耶稣基督也行过同样的神迹，他行的神迹是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，这还是大男人，5000人，还不包括小孩跟妇女，而且不止如此，还剩下12篮。20个饼可以喂饱100人，5饼2鱼可以喂饱5000人，还剩12篮，就可以看见救赎的恩典有多大。凭耶稣基督一个人，他说我是生命的粮，他一个人的生命，他一个人的身体，他一个人的宝血，救活的所有相信他的人。我们看见一个事实，好像是什么？饼越少，功效越大。饼越小，一个饼，耶稣基督身体功效超过所有一切，所以神的恩典够用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耶稣基督告诉保罗，我的恩典够用，绝对不是假的，我们一定要信。所以在旧约里面应许的，在新约里面也成就，是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下来，然后呢在世界上走向十字架。所以一切都在乎他来，也在乎耶稣基督去。救恩是在哥哥他山上。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呢，有人不信，多马说我没有看见耶稣基督，没有摸到他的伤口钉痕，我总不信。其他的好几个门徒都看到了，都说哇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复活了。多马说我不信。果然耶稣基督在8天以后，有天晚上又来到门徒中间，多马也在。耶稣基督就告诉多马说，来，你过来，你摸摸看我的钉痕，你看看我的伤口。耶稣显现给他看，多马慌慌张张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说，你应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看见我就信，有福了。耶稣说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一定要信，其实他早就应许的我们要信，做的已经做出来，你更要信了。你愿意享有这个福气吗？我们必须凭信心来接受。生命必须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拯救功夫给了我们生命的转化，变化的机遇是力量。 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当约瑟最后他父亲过世以后，他的哥哥们来见他，他们哥哥们曾经卖了他，所以当他父亲不在的时候，哥哥们就怕这个弟弟来报复。当他们来找约瑟的时候，约瑟告诉他们一句非常非常叫人难忘的一句话，创世纪五十章第二十节，约瑟告诉哥哥们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就把他卖掉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这句话保全的不只是保全的雅各一家人的性命，所有哥哥们全家人的性命，甚至保全全以色列人的性命。有一位基督徒生病了，生的是癌症，检查的结果也不是很乐观，就住进医院。住在医院里面呢，他住的医院的房间叫做5020号病房，他住的是5020号病房。他住进去以后，心里开始不是很舒坦，想到我是基督徒，那我信主也很久，那也很认真的相信服事等等等等，那怎么会得了这个病？他在病床上有一天是读圣经，读就读到了创世纪五十章的第二十节，刚刚那句话，哦，他就明白了，神亲自来告诉他，他在他的生病看起来好像是会害他，但是神有神的意思在，神在他身上，神在他身上要做工，就是说他明白了这句话，他想起来他在病床上医院里面能做的就是把病床当作灯塔，化逆境为祝福，每一个到他床前来到他面前的，不管是护士也好，医生也好，探病的人也好，或者是在走廊上，或者是在任何地方，在医院里面所见到任何人来说，他都把他们当作传福音的对象。在他的病房里面闻不到药水味，但是可以听到笑声，可以听到歌声，可以听到赞美神的声音。他用非常积极乐观充满盼望的生命告诉每一个来访的人要信福音，就跟他一样，一切都会改变。所以他把他的病房当作灯塔，释放出福音的信息。他把他自己身上所承受这些病痛，他认为这是神给他的祝福，他也用这样的祝福祝福其他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，不管是信的还是还没信的，特别是那些跟他有同样病况的人，他都为他们祝福，以至于来到他面前的人，所有的人都是欢喜快乐，因为在他脸上你看不见愁容，在他嘴角看不见愁苦的样子，只看到笑声，听到了歌声，他完完全全活出一个蒙拯救的确据。他这样子的言行感动了很多人信福音。因此不管环境如何，我们必须要凭信心接受神的应许，相信神已经做了，特别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了，带给我们救赎，带给我们的永生。把这样的信息，不管我们 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，我们要找机会要好好的传递给别人，活出一个永恒有价值的人生，让人看见神的话语有应许也有成就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要积极的行动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你要求告神，求告神的名，这是很积极的行动。没有你听了信了，但是没有积极的行动，带不出果效，没有功能。那最到目前为止最刺激大家的，最能够引起大家注意的 ，iPhone 12刚刚才出来没多久 ，PS 5也刚出来没多久，那些喜欢 iPhone 的，喜欢 PS 5的， 你想想看，当这个通告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大半夜的时候就去排队，这么积极的主动的去排队，可能要排不晓得多少小时你才有机会买到，或许根本还是没有机会，因为你排的你去别人比你还要去的早，所以你必须你要获得东西，你必须要有积极的一个行动，所以有积极的行动一定有好的结果。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利哥城里面的十九章，耶利哥城有一个瞎子，每天就坐在十五章有个耶利哥城有个瞎子，每天坐在城门口向人家讨饭，他什么也看不见，他的名字叫巴迪买，但是他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，知道耶稣基督曾经做过的事情，他就相信耶稣基督肯定是大卫的子孙跟弥赛亚，他也期盼说不定哪一天耶稣基督会经过耶利哥城去耶路撒冷。果不其然，因为耶稣基督正在他的生命中走向耶路撒冷，耶利哥是他最后一个要经历的最后一座城，出了耶利哥城就走向了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他完成他神圣救恩使命的地方。巴迪买听说耶稣基督来在街上，他就抓住了机会大声的呼求，他及时行动把握机会，他完全明白积极主动是全然信靠的开端，如果他不能够积极的行动而且把握这个时机，他就会痛失这个机会。他也许不知道耶稣基督要去哥哥他受死，为他成就救命的恩典救恩，但是他更想先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眼睛，他能够睁开他的眼睛看到，那就更完美了。所以他不管如何，他知道不知道，但是他可以很积极的采取行动，以至于他真的就得到了医治。那有一位姊妹她决志信主了，那也要受洗，有一个受洗的日子快到了，礼拜天是受洗的日子，那牧师呢就想说这姊妹要受洗了，那礼拜六趁着礼拜六就到她家去探访，去探访的时候就遇见了她的先生，然后就跟他的先生说，哎，你知道吗，你的妻子就我们姊妹明天就要受洗了，你要不要来观礼啊？他说，哦，好啊，他明天受洗我一定会去观礼的。哇，这个牧师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爽快就答应来观礼，一般有时候也许做妻子的要去受洗，做先生的不在乎也不闻不问，但是这个先生却很爽快的答应说，好，我去观礼。这个牧师就问他说，哎，那我再跟你说一句话，你要不要听？他说，哦，你说吧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你的妻子受洗成为基督徒，如果你也能够受洗成为基督徒，那你们一起服侍是一个很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，你要不要决志？他的先生没有想到居然说，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有这么好的事，这样好了，我明天反正当你呼召的时候，我一定第一个出去，我一定第一个走出去表示我决志信主。而这牧师一听，哇，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开明的一个丈夫，他就想说 OK， 就准备想说谢谢回家了，转身正要走，可突然圣灵提醒他，哎，你事情还没完呢。他心想，是有什么事情还没完呢？难道还不够吗？他说转回去问他先生，他说可能还是没完，他说你要不要现在就信主？他先生说，哎，牧师，你要知道我是个诚实的商人，我说话算，绝对算话，我说我明天 当你呼召的时候，我一定走出去，我就一定会走出去。啊，这牧师一想，哇，人家讲话都讲得这么坚决的，好像已经很到底了，难道我不相信可以再继续不相信吗？所以说好，那就准备回家了。刚起身，圣灵就提醒他，没有哎，还没有好哎，还没有结束，还没完。他心想还有什么事情没完呢？他突然想起来，哦，他又回过头来跟他先生说，哎，我觉得你要不要现在就决志？还没等他先生说话，他就告诉他一句话。到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说，看啊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，你要不要现在就决志？哇，这个先生听了这个话，听了牧师的解释，看了神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这句话，他说好，那我决志信主。也好，这位牧师真的是马上带着他做决志祷告，然后圣灵就住在他的心里面，不需要等到明天，就这个时候，这牧师才站起身来准备回家去了，然后就真的平平安安回家去了，没有任何的拦阻了。到了第二天礼拜天，要洗礼要开始，崇拜要开始的时候，牧师按照他的惯例都会站在门口迎接所有来教会参加崇拜的人。快要到崇拜的时候，仍然没有看到这位姊妹来，也没有看到他先生来，觉得心里很奇怪，怎么回事？正在奇怪的时候，时间也快到了，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，年轻人跑过来，他说你是牧师？他说是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某某人的他说 我是某某人的儿子。哦，一听原来是这个要受洗的孩子跟或决志的爸爸的儿子。他说我告诉你，我爸爸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突然脑中风，已经送到医院去了，现在正在加护病房里面。牧师一听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所以没有来参加崇拜，没有参加洗礼。他就告诉他说 OK， 我知道了，我崇拜完了以后我一定马上赶到医院去看他，为他祷告。崇拜完了以后，把一些事情都交代清楚，正准备要离开医院去离开教会去医院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电话响了。电话响，他拿起来一接，对方是一个女孩子讲话，告诉他，牧师，我是某某姊妹的女儿，他说你可以不